如果给中国的青楼文化找一个女性代言人的话，你会选谁？
青楼文化，哎，我其实真的，我为什么说不想叫它文化呢？因为的话就是这个里面浸透了太多的血泪，里面有太多的不公。就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这个人物他是很多人物的一个浓缩啊。当然，我们今天去讨论秦淮八艳，毕竟有的人他也是真的，有的人他也是虚构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虚构与真实有的时候就庄周梦蝶，蝶梦庄周就。大家平心而论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绝对是青楼的一个代表，但我不敢说他是青楼文化的一个代表啊。所谓，那就是如果有朋友看过一个非常非常老的电影，叫《姐姐妹妹站起来》，《
我
姐姐
看
妹妹
过。
站起来》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就是堪称我小时候的那个噩梦级别的一个人，叫佟丽娅。对，我选出来的代表人物就是他。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深刻的领会一下什么。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什么叫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然后也去看一看，就是在这样一套吃人的制度下，去剥削别人的人，他的这个人性状态，以及他的这种手段，以及人在这种环境下到底变得有多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但是你要说对于青楼的这个代表，真的我只能选这个人。太典型了，完全就是所有剥削者的恶的一面，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但你要说青楼文化，我说要对这套吃人的制度冠一个文化，冠一个风流浪漫之名，我做不到。就这个人，这就是我能选出来的答案。今天咱们在群里面聊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很想提一下这个扬州瘦马和人口贩卖这个问题。真的，就是大家不要。因为比如说这些名妓呀，或者说什么对这些东西有旖旎或者浪漫的想象，所有能有旖旎和浪漫的想象，或者说写出这个笔触的人啊，当然我知道说以现在的观点去批评古代啊，这犯了一个就是那个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就是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现代的人，我们肯定是要用现在的道德观和情况来去审视这种行为在现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就是如果历史的错误不想重演的话，必须要去因古而论今。因为也有一句话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什么我今天着重要提一个人口贩卖和妓女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国家在这些年人口贩卖，包括就是这种基本上都转入地下了，而且基本上出来就是过街老鼠、人喊打的那种。但是在地球的另一端，比如说大家知道欧洲子宫、世界子宫乌克兰，赫赫有名的乌克兰金丝雀事件，包括就是俄乌冲突以来，对于乌克兰女性的人口贩卖，仅是欧洲人权理事会统计就上涨了20倍。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所应当的，这些东西是因为有人好好的在守护这个国家。但是如果我们不去了解这一段历史，我们去给这些历史增加太过浪漫或者说旖旎的这种想象的话，焉知有一天自己会不会被自愿的那一个？我觉得我今天进来就刚才这一通可能有点破坏气氛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朋友们风花雪月的讲的比较多了，我可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暗黑一点的另一个视角去看，可能也是一个不能说趣味性的东西吧，但是只是觉得分享一下比较好。
所以你今天的内容是什么？主要想讲点。
今天内容两方面三个点吧，一个方面是古代，一个方面是以近现代来看。古代的话从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讲一下个扬州瘦马，另一个的话是讲一下古代的人口贩卖。然后近现代的话，就是通过姐姐妹妹站起来来讲一下妓女改造，通过妓女改造来去侧面的窥探一下所谓的浪漫呢，实际上是一个吃人的制度到底有多么迫害人。先来聊一下关于古代的人口买卖吧。我们应该有不少朋友看过《金瓶梅》，《金瓶梅》的第九回里面，西门庆花了16两银子，买了一张黑漆欢门的描金八步床，又花5两和6两银子买了两个丫鬟。也就是说，在《金瓶梅》这一段小说里面反映的物价情况是，一张八步床可以换3个丫鬟。看似比较平常的这个情节，但是实际上里面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那么，古代人口的交易真的是普遍现象吗？其实不只是明朝啊，人口买卖是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的。我们知道，咱们的历史是从 奴隶制一步一步走到封建制，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衍生过程的。奴隶制的话，其实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全从人们的生活里面退出掉。人口贩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将人商品化的一种奴隶运行的模式。汉书中曾经记载啊，秦代公时呢，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就是卖奴隶的这个市场啊，人跟牛马是放在一个篮子里，作为物品去挑拣的。也就是说，人跟牲畜是无异的。所以的话，我们看越早前的这个年代，越会出现大量的人殉，就是干脆把人跟牛马是差不多，就是这边是牛马葬坑啊，这边是人殉坑，没有人权可言。然后再说周礼，周礼的地官里面有称啊，治人掌城市之货路，人民车马兵器真役，凡卖债者治计也。这里说的人民呢，不是咱们现在说的人民啊，它是指奴隶主手中的奴隶。制剂的话，就是有学古代史的朋友可能了解啊，就是以前买卖制剂就是长券短券嘛，制一个是买卖，一个的话是抵押，所以就是反映的当时的一种货币交易关系。清末的法学家沈家本呢，就是曾经有在《革禁买人口变通旧例》一役这个文中说过，朝振兴政治，修订法律，百度维新。独买卖人口一端，即为古稀所本物，又为环球所不为。拟请革除此习。嗣后无论满汉官员、居民等，涌进买卖人口。从这儿我们能看到啊，清末的人口交易依然是存在的。而且这段清末的人口交易，不光是清末的人口交易是存在的啊，就是如果有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了解，就是清初的时候啊，因为满清它是一个关外而来的少数民族，它还带有很强烈的这种游牧习俗，比如说那个木兰围场啊，就是这些是它的游牧的。但另一点，游牧的习俗还体现在啊奴隶制上面，比如说清初赫赫有名的恶法逃人法、圈地法啊，把京郊的大片土地就是作为封赏，赐予了八旗的这些从龙之臣，然后这些人大肆的圈出马场，然后圈出这个放牧地，然后强迫这些地上面的汉民君臣成为他们的奴隶。而且如果要是有人敢从这个土地上逃出去呢，就视为逃奴，这就赫赫有名清初两大恶法，逃奴法和圈地法。但是后期虽然说清代逐渐有一个制度的汉化，但是我们还能看到啊，一直到清末的时候啊，人口买卖依然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应该从这个上面来看是全国范围内被允许存在的，规模非常大。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古代的人口贸易分为哪几种啊。古代的人口交易呢，可以分为合买、略买和略买。合买是和平的和，然后略是那个省略的略，还有一种略是抢掠的略。合买呢，就是指买卖双方经协商从事法律允许交易对象的商业行为，也就是说合法的这种货物买卖。略买呢，就是那个省略的那个略，指一方采取诱骗手段买卖平民或者其子女的行为。略买呢，就是抢掠的掠，是指通过绑架等强制行为掠夺人口转卖牟利的行为。交易对象男女然后幼童都有啊，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反倒当时没有禁绝，而是披着公开合法的外衣，给根治顽疾特别增加难度。然后古代人口交易现象非常普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呢是贫困。贫困促使人口交易是屡禁不止的。我们知道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受到灾害、战乱、疾病等因素的影响呢，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民是特别容易遭受沉重打击的。就是自耕农一旦遇到这种天灾啊或者什么的情况，往往不得不出卖土地成为佃农。然后成为佃农以后呢，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你必须得交足国家的，然后交够地主的啊，剩下的你也不一定还有自己的，所以这就会导致农民要借高利贷。其实在古代我们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白居易的诗里面啊，富有贫富人，抱子在其旁啊，右手柄一岁，左臂悬臂筐，听其相顾言，闻者未悲伤，家田输税尽，使此充饥肠。这个就还算好的，为什么呢？这个只是交田税，把家里面的田产都交完了啊。然后在夏天，我们看这个时间是很敏感的一个时间啊，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农历的五月就是咱们现在的六月。在六月这么一个时节，家里面所有的夏粮就都已经交上去了，就已经得开始度荒模式了。那么它到秋天呢，然后它到冬天呢，然后等到来年开春的时候，他就算活下来，他要拿什么去种地呢？那是不是就需要去借债？ 就要去借高利贷。所以的话，就是在借完高利贷以后，如果年金要是更不好的话，那就你又还不上田产，你又交不上国家的税，你又交不上地主的租，你也还不起这个高利贷，很容易就会走到卖妻育子的这种地步。这儿插一句话啊，就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呢，人们起码离开这片土地是有一个谋生的渠道的。而且的话，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就是打击高利贷是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就是一直需要坚持的一件事儿呢？可能大家现在不是太留意这个问题，看我们邻国印度还是能看到这个情况的。就是这几年年景不好，又因为疫情的影响。印度那边就是存在大量的农民借高利贷耕种的这种情况，然后的话就是如果还不上高利贷，然后还因为疫情的原因也没有生计的话，啊，印度的农民自杀率是非常高的，高到吓人的那种，真的会有人就是没有办法了，把高利贷买回来的种子也当做粮食吃掉了，然后最后就是全家一瓶农药啊，一起凉凉。其实以前的话，中国农村也挺广泛的存在这种问题的。工业化以后，农民进城啊，一方面确实是血肉劳动，辛苦，很艰难，付出了很多啊，但另一面的话，提供一个比较有研究价值的数据吧，就是相对应的，就是比如说农村女性，因为有进城务工这个渠道，就是可以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站稳脚跟，同时的话就是有逃离这个地方的机会，有取得平等社会地位的这个机会以后。农村的女性自杀率就是下降了73%，这也是80年代以后吧，一直到现在，就是其实自杀的人口和自杀的比例是大幅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农村贡献出来的。好，回归到这儿，就是我们看都到了这种生死关头，没有办法卖妻育子嘛，这儿也能反映出来父权和父权制度下面，妻和子说白了，你也是被买卖的工具。就是，所以这儿也是去聊的一个，比如说今天去聊柳如是，柳如是到最后，哎，怎么说呢？秦淮八艳也好，还是比如说很多的风尘女，很多的商女也罢，她们本来才情是有才情，能力是有能力，但是偏偏就是命运也好，制度也罢，她们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她们最终从法理上，从社会上是不被称为，也不被承认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他们没有去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就是今天在这一块儿想聊的。然后回归到这个人口买卖上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就说卖妻育子，甚至不得不自卖。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一个词“插标卖首”嘛，就是说以前就是给这个后脖领子上、头发上插根草标，就以示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把自己这个独立的人格、把自己这个良民身份就整个卖掉了，所以插标卖首，你就生死从此不由你了。所以的话，卖妻育子甚至自卖以求温饱，这一情况在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福建等当时相对比较偏僻的地区呢尤为猖獗。到南宋时，北方战乱不断，民生凋敝，很多人逃荒到南方啊，人生地不熟，致使被外人用情诱，比如说有时老乡啊就说啊，你来我家投靠吧，我给你藏起来，因为。当时的话，其实户籍管理也是非常严的。你可能出家多少里是需要官凭录隐的。如果你要没有这个官凭录隐，你逃荒逃到别的地方，你也是流民，你是没有办法被证明身份的黑户。嗯，然后所以很多人就可能会选择投亲靠友。但是投靠的亲友，你在这种情况下，对吧？你一个黑户，这很容易引动这种人性的阴暗面，就会出现把你卖出去啊，或者说诱骗你啊什么等等，或者说是为了逃生去雇卖与人为奴婢，甚至去落到这种青楼、勾栏瓦肆也是常见的。也就是前面说雇卖与人为奴婢还算好的，比如说我们知道《锁麟囊》里面的薛湘灵。他就是运气很好，就是那个虽然说成为奴婢，但是他也好歹算是比较体面。更惨的就是你卖入了娼家，然后比如说当时贵州山多田少，名人日用围奸啊，妇女不惜甄婢，以致生计日窘，欲卖于人。各省的拐匪呢，前往火卖，以此渔利。更有甚者啊，为当地当荒歉之余，民不得食，往往清去其乡。也就是说，那个贫困外加人贩子的参与呢，为人口交易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温床。另外一点是，古代的豪门巨贾在人口交易中呢，从中牟利，助推了人口市场的长盛不衰。在古代，人口本身就是财富的象征， 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面，曾经将童叟纸钱作为发家致富的途径之一，意思就是奴婢啊，古者无空手游日，皆有作物，作物须手纸，故曰纸，以别马牛蹄脚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也是牲畜嘛，既然是牲畜的话，就也可以就是拿来渔利，干活就能渔利嘛。啊，所以的话就是。啊，一个人通过大量的蓄积奴婢，然后指使这些奴隶去干活，然后就能渔利。啊，战国的时候以秦国吕不韦为例啊，他家里面有奴仆万人，然后北魏献文帝拓跋宏之子咸阳王喜，他同样有奴婢千数。然后时至明朝的时候，关中仕宦之臣奴婢有至一二千人者，明王清兴督抚司道等官员上任时，随行的奴婢多至数百人，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利润，促进了人口市场长盛不衰。啊，我们知道一般古代男耕女织嘛，男人从事不同程度的体力劳动，女性也能充当纺织、纺布、养殖等手工业劳动。唐代的时候呢，金陵匪徒有在四方贩卖幼女，选其俊秀者，调理其肌肤，修饰其衣履，及瓜则重价或与宦商复视为妾，或进入妓院。通过贩卖女性呢，中间商可以赚取更多的利益。秦汉之时呢，100名奴隶创造的财富，能使主人的身价超过千乘之家。北朝时呢，财富刺激了人口市场的繁荣，市场上流行着"耕当问奴，织当问婢"的这种谚语。有鉴于此呢，国家权贵、不法分子和奴婢在交易中各取所需，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所以，古代社会对于人口交易的这种危害性的认识是很淡薄的。同时的话，因为古代法律体系的缘故呢，对于人口贩卖的监察是存在严重不足的。因为依照古代法律，人分为良贱两个等级，良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呢受到保护，奴婢属于低等贱民，不具备独立的人格。所以古代法律严肃打击非法人口交易，但是是指良民。另一方面，把奴婢视为私有财产。比如说唐代的《唐律疏议》规定啊，铸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绞，意思就是。啊，你要是把良民去骗或者是抢为这种奴婢的话，犯这种罪的人是要绞杀的。但是到了大明律的时候，就是啊，你又娶良人及掠卖良人为奴婢者，杖100，流3000里；为妻妾子孙者，杖100，徒3年。唐朝绞刑由明朝的流刑所替代，即意味着对于人犯的纵容。还有的话就是豪绅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呢，插手人口交易，把非法的交易洗白为合法的交易，使打击非法人口困难重重。在清代呢，官员成为了人贩的保护伞。比如说，光绪年间有鼎鼎大名的这个索银案，当时的参将刁世书啊，向人贩索要银两发户票，就是同恶相济，以致拐案迭出。所以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权贵他等于是在漠视这种人口交易。实际上，政府也曾经试图干预非法人口交易。比如说，宋朝要求啊，地方官要点认到人口，就要养根问来处啊，哪儿到底是哪儿的？还有北宋淳化年间，西部边境人贩将人口贩卖至吐蕃等地，然后太宗下诏颇甚悯恻，就是哎，这个人就很怜悯，特遣使臣与转运使，然后把这些人都买下来。各自送还其乡里父母，是有人文关怀的，但是呢，就是对于数量巨大的人口交易市场来说，杯水车薪。然后的话，就是在这儿给大家去讲这些东西呢，再额外提一嘴，就是扬州瘦马，这个就很尴尬。为什么说很尴尬呢？因为之前哎，某音里面就是谁谁谁愿意当，说说是那个说说自己啊，愿意作为扬州瘦马，怎么样。哎，这太尴尬了，我这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这种情况。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说是这种人口，它是作为牟利的一种工具，等同于牲畜。在这种过程中呢，说一句这个瘦马的这个由来，就是我们知道古代时候，现代其实也是啊，就是会把这个比较瘦、比较小的这个马买下来，养肥养好了以后，然后再去从中去赚取一个差额。所以的话，瘦马一般是指选取年龄较小。然后姿色比较好，然后这样的话去经养，然后贫家的幼女养成以后高价卖出去，这种跟商人去买瘦马养好了以后再去高价卖出的经营方式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称这类女性为瘦马。同时的话就是也是一个极具侮辱性的词语啊，意为可以对于女性进行任意的摧残和蹂躏，如同一尺凌虐弱小的马匹一般。 到明清的时候呢，养瘦马成了一个暴利投资，就是啊，瘦马之名呢，就是贫女多瘦弱嘛。出买童女时不过十几贯钱，待其出嫁的时候，最贵的可以达到1500两之巨。而当时呢，我们知道貂蝉10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盐商垄断了全国的盐运业，貂蝉万贯富甲天下。所以纵观全国，扬州养瘦马之风最盛。挑选瘦马是有特别严格的一套鉴定程序的啊，就是所谓的，比如说三寸金莲也要有瘦小肩碗香软正七条标准，哎，说白了就是让它做好一个花瓶，做好一个玩意儿，做好一个玩物。就是比如说一等资质的，要教授弹琴吹箫、吟诗写字、画画围棋、打双陆、磨骨牌、百般淫巧；二等资质要识字弹曲，培养的就是主要懂得记账、管事儿、扶助商人、成为好助理啊；三等资质的就是让洗女红、裁剪、做炉石、摆果盘儿，被培养成合格的主妇，主要是为了能找一个好买主，卖一个好价钱。在这儿的话，就说瘦马，我们能听出来啊，就是一方面是有瘦，一方面有天生体弱，另一方面也是饿出来的。就是比如说，其实之前大家特别吐槽的于妈那个剧啊，说这个姑娘啊以脚不沾地为贵啊，江南富户养人家，其实这是胡扯，因为脚不沾地为贵是只养瘦马。然后包括就是这些女孩出行的时候，都是要坐在龟奴的这个肩膀上。等养的极瘦极弱的时候，就不可能再有逃跑的机会，你也不可能再生出逃跑的心思。所以的话，也看出来是被刻意培养出来的。依据先天条件呢，就分为三六九等，挑剩下的瘦马呢，就不得不送进秦楼楚馆里面。在秦淮河畔呢，这些歌女舞妓大多数是瘦马出身，是有"舞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的这样雍容风流的时候。但是绝大多数人在这种看似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糜烂里面，下面埋藏的都是苦痛和血泪啊。由此的话，我们引到说近现代对于妓女的改造上面。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问题啊，说你认为新中国在什么时候是最有尊严的？当时的话就是有一个说法啊，就特别的有意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最有尊严的莫过于几千年来被无视的。被当做物品一样，被当做牲畜一样的底层人，开始被当做人来对待。在这儿就是给大家聊一点妓女改造吧。就是其实我们看啊，青楼也好，或者说妓女也好，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但是其中被记住的人，别管是以风貌见秦淮八艳，以仁义见，以仗义见，比如说小凤仙啊、赛金花啊，还是以各种各样的艳名而见的。他们多半是跟这种文人骚客等等，或者说李师师啊，这种跟帝王将相啊就有关系。所以的话，他们是点缀，权力是帝王将相的护身符，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财商是大商巨贾的通行证。但是这一切，权力也好，财富也罢，文化也好，共同的把这些人的苦痛、这些人的灾难无视掉了，或者说是助长。这些人是在最低生存保障线这边默默的生、默默的死、默默的生不如死。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红楼梦》，"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就我觉得这是少有的，在古代的时候难得的表达了这种人文关怀啊。所以的话，就是包括就是说瘦马呀等等这些形容啊，我们能看到就是垄断或者说压迫阶级，他是人上人，民众就是被牧的对象。所以的话，就是新中国的这种改造里面。有一点就是什么，打倒人上人，然后让以前所谓的人下人能够做个人啊。我们简单从以前八大胡同妓女的口述里面去了解一下当时妓女的悲惨生活。有一些聪明的老鸨呢，买到漂亮的女孩子，认为她将来能够成为摇钱树，会给她好吃好喝，教她念书识字、诗词歌赋、吹拉弹唱，这样气质就被培养出来了，能卖更好的价钱。名妓基本都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但是不管这个女孩多么出色，最终都逃不了做妓女的命运。长到一定岁数呢，是要接客的。而且这些妓女是老鸨的摇钱树，老鸨不可能让他们白吃白喝。接客之前，通常会给他们喝一种叫断根汤的药，致使这些妓女一辈子都不能生育。长相一般的女孩子，从小生活在妓院里面，给成年的妓女当丫鬟使。如果他们要是惹到红一点的妓女呢，不光是妓女会打骂他们，老鸨也会惩罚他们。如果遇到变态一些的客人呢，就是也不会放过他们。 到稍微大一点点就会被卖到下等的妓院里面，有的10岁就要开始接客。比如说在上海，当时最鲜明的一个城市嘛，就是分得非常严，比如说一等的淑玉啊、长三儿，然后二等的话就是幺二堂子，然后三等就一级一级级一级一级一级，然后就是越来越低档，越来越低档，受的苦就越来越多。然后也不要说觉得长三儿和这个淑玉里面的这个姑娘最后就会好。等到年老色衰的时候，他们也会被一级一级级往下卖，直到踩入尘埃里面，直到榨尽他们身上最后一点价值。然后比如说是姐姐妹妹站起来的其中的一个浓缩版原型吧，北京枪毙过一个老鸨啊，就非常可怕，就经常买岁数小的女孩，到10岁就让他们接客，然后为了省钱不给妓女喝断根汤，有的妓女就怀孕了，然后的话还要逼怀孕了的去接客，最后这个怀孕了怎么办呢？很简单，一棒子给你勒下来。然后有些妓女会在这种来月事啊什么的时候，她也会强迫她接客。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其中那一棍子打下去的不光是孩子，那一棍子打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脾脏破裂，人就直接没了。然后有的妓女呢，就是受不了折磨就跑，抓回来就是一顿暴打，主要就是杀鸡儆猴的作用。然后在1949年11月21号啊，北京市公安局在12小时内封闭了全市224家妓院。其中的1268名妓女被收容到妇女生产教养院，最后经过一系列血液和细菌的检查后，发现在全院1303名学员中，患有性病的占有96.6%，没生病的只有44个人。然后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以后，确定了只许减少不许增多的原则，一直到1951年彻底下达取缔了妓院。上海解放后呢，1949年11月25日。上海市政府开始取缔暗娼和封闭妓院，一共收容了1900名妇女，其中发现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人患有肺结核、心脏病等等等等。当时专家制定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治疗方案，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找相关文献啊，就是关于上海妓女改造，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生动的一个教材。当时呢，就是为了治疗这些妓女，陈毅市长动用了一笔不小的外汇。比如说进口治疗梅毒用的青霉素，光是青霉素就注射了13000多针，当时40亿单位量都是进口的，加上其他药物花费了1亿多元啊。若是以小米折算呢，约合小米16803斤。然后当时陈毅市长就表示说，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他们治好，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可以省。还有北京市在封闭妓院时，除妓女的财产全部归本人所有以外，对于妓院的财产是全部没收的，以作为救济妓女之用。后来在北京生产教养院的学员积极参加劳动，学习文化和技术。经过学习和治疗后，这1300多人里，有505人结了婚，有374人回家参加生产劳动，有21人因为心灵手巧而参加了中央防疫队，还有13人考入艺术院校，更多的人选择去工厂做工。有一张照片啊，就是上海市妓女从妓院被送往新人洗衣厂，微笑挥手的时候，从原先那种骨瘦嶙峋，然后就是那种风尘味儿，就变成了真的眼里面有光，然后每个人都肉乎乎的，特别好看，就是开启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没有这些黄赌毒的文化，没有所谓的这些风月，也没有所谓的这些纸醉金迷这种糜烂。在这个过程中，人成为了人，妇女的权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社会阶层被拉得前所未有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以前的所谓能去享受这种风花雪月的人被拉下来，平视这些以前被他们踏在脚下的人，而这些被他们踏在脚下的受尽苦难的人得以昂首挺胸，真正的作为一个人去审视他们自己，得以作为一个人去重新融入新的社会生活。我也赞同这个观点，绝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尊严的事情。今天我的主体分享就到这儿，和大家闲聊一下这些我觉得有些灰暗有些惨痛的历史，但是历史的这一面的话，我们不能只看帝王将相，也不能只看歌舞升平，不能只谈风花雪月，还是要去作为人去更多的了解和关注这些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最后的一段吧，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我的工作，所以的话我对这一块了解的会多一些。比如说乌克兰， 当国家贫弱的时候，一个本来前苏联第二强大的加盟共和国，一个手握原子弹，一个拥有安225的，也拥有一套完整的工业系统，拥有全世界第二的黑土地面积的这个国家，最后沦为了欧洲子宫、世界子宫、整个欧洲最大的妓女提供场所、最严重的人口贩卖基地。这个不光是说女性的悲歌。就是在这个里面，大家也知道，它里面有很男性啊，就是这是一个整体的普通人的悲歌，最底层的人民的悲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普罗大众，作为普通老百姓啊，能在这儿有尊严的活着，这一定是因为首先依赖于一个强大的、独立的、有尊严的国家，依赖于有一套为了老百姓，虽然说可能现在有很多瑕疵的制度。但是这保障了我们目前是作为一个人存在在这儿的，这也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聊，说是我为什么反对代孕，我为什么反对这些所谓的性工作合法化。在社会的层面，人是没有向下的自由的，因为人一旦打开向下的自由，必然会导致强者对于弱者的绝对霸凌、绝对剥削。到那个时候，人不是有向下的自由，人是只有被自愿的情况。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乌克兰出现了非常多光怪陆离的情况，贩卖女性，然后代孕，而且大家不要觉得代孕的孩子就会被好好对待，代孕的孩子是1到3岁以前是可以退货的。那么你告诉我，退货这个孩子会怎么样呢？他们本来出生就是不合法的，有的会被人抛弃，有的会被人要求啊，你逼我毁灭掉，因为以后这个孩子要是等长大了以后作为血亲出现，在法律上会对他有影响。会作为器官库的存在，然后或者是长得比较好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会作为欧洲市场上面的统计出现。讲这些是很沉重啊，但是的话，还是想做一个警惕吧，也是作为一个回看，也是作为对于现在的我们的一种体验。一个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很多东西没有向下的自由。向下的自由会导致强者对于弱者的霸凌和剥削，以及不要忘记能让我们作为一个人而存在这里的前辈和制度，同样也不要忘记这些在苦难里面苦苦挣扎的人的哀痛，因为的话，这对于我们来说，读史使人明智，读史能够成为境界，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一种思考和反思，以及去鞭策我们，不要让这些东西。重新在这片土地上，在我们的后人身上重演的这样一段历史教材。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